好，下面请您继续欣赏《济公传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嗯，这回的演出是德云华府特约赞助的。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，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嗯，这就说一个的，这我说太多人笑。嗯，刚才是张德武、刘元啊，这俩人这是杂学唱啊。张德武提这个名字，可能有人比较耳生一些。您往前想，妓院里那些名人字画。就是他画的，别的地儿不要，就住那地儿收他的画。人说风格合适，文人，文人骚客，你知道多骚了他。张文顺先生的亲传弟子啊，然后之前人家是做画家的啊，写字画画都非常好，酷爱这个这么多年，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，拜了张文顺先生。然后一个月之后张先生去世，现在公安局调查这事我都不说，大伙儿也别说啊，让他们两人下去休息休息啊。咱们接着说咱们这个济公传，是方才讲到了余杭县县衙之外，罗汉爷支楞耳朵一听，听里边要打人，这儿赶紧吹了口气做法。那么说里边要打的是不是余文丽呢？对，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得往回倒这么几句了。那一天清晨，余文丽有打城隍山下来，哎呀，去哪儿呢？身上多少还有点零钱，溜溜达达到了河边，正巧呢有船要奔余杭而去，他没有地方投奔啊，得了，走哪儿算哪儿吧，就上了船跟人家走。来在了余杭码头这儿下了船，给完了船钱，又找地儿吃了口东西，身上这钱就花干净了。往这儿一站，自个儿也傻了，一时的冲动，我这算哪一道啊？上无有片瓦遮身，下无有立锥之地，举目无亲，身无分文，我找谁去？我怎么办呢？站在这儿啊，想过来又想过去，心说我错了，而且来说对不起媳妇儿啊。你说他这一醒了之后，一瞧见我没有，他得哭成什么样？可是再想回去也回不去了，怎么呢？没有钱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急得直撞头啊，干脆我扎河里死了得了啊，有心要自杀。顺着河边往前走，实话实说啊，人都净说这个，我不活了，我死去。说容易，真做出来不易啊。李鸿章有这么几句话吗？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啊，就是死之前最难。两军阵前，比如说打仗啊，端着机关枪啊，开着坦克这打仗，哪来一子儿，当一枪打脑门死了就死了，并不觉得可怕。非这个啊，这通知你，明儿下午四点半枪毙啊！最可怕就这个，坐着想去吧。四点半，所以这死之前就这心里犹豫是最难受的。余文丽可着河边来回溜达好几趟，一咬牙一跺脚，我死了，往前走，噔噔噔噔噔，到河边这儿，马上要往下跳了，就眼睛这个余光觉着有个东西在地上，有一包袱。哎，谁的？两步就过来了，解开包袱皮一看，嚯，黄白之物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。哎呀，这会儿就瞧出来余文丽这个人呐，心眼儿好， 要换别人，还这成了，我这啊都是我的了，跟前没人，我拿着钱我消费去吧，我花去吧，我如何如何的。他没有，一个要死的人心里头一个念头，谁丢的这么多钱，他得急成什么样，很难得呀。老说拾金不昧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啊。把包皮又系上了啊，藏在身后，左瞧右望，等失主。有这么半个时辰的光景，打这边来一位，岁数不小了，六十来岁老头，一脑门子汗的啊，满处找。一瞧这意思啊，有可能向失主迎上去了。这位老伯，您找什么？啊，是那个，我就丢一包袱，我这都急死了。包袱里有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包袱里有钱啊，家里出了点事儿啊，孩子在京城那儿惹了点祸，现如今呢关起来了，我这凡人脱壳啊，想求着买通一下，房都卖了又凑了钱，这丢了之后儿子就救不回来了，他回不来我也完了啊，这不要了命了，找。哦，那您知道您丢的都有什么，有数没有？老头说有数啊，银子多少，金子多少，什么样的全说了。这一琢磨跟这包一样，这拿出来了给您，这您看是不是这个？哎呦，老头感动坏了，我怎么谢你啊？啊啊，您先别谢我，您打开瞧瞧，东西短不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您要是要就都拿走了，您何苦跟这儿呢？错不了错不了。说着话，老头一伸手进这包里边，抓出来两个黄金的刻子，两个元宝啊，金的，这可比银子值钱呢，拿过来了。我不敢说都谢您，但这是我的个心意啊，都给您家里事儿就耽误了啊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我谢谢您啊。您拿着这个，不不，我不能要，咱别打过了，我也没时间了。说着话，把这金子塞在了余文丽的手里边，老头一转身，掉头走了啊，自己站在这儿。拿着两锭黄金，余文丽说：“这你瞧，啊，这不是飞来凤吗？哪儿说理去啊？哎呀，顷刻之间，我有了钱了。我呀，今天晚上找地儿先住去，明天坐船回去见我媳妇儿。有这金子，我们俩人呢也能活去了。身上拿出手绢来，把它包好了，塞在怀里边。”往城里边走，一进北的街，有打对面噔噔噔噔噔跑了一人，俩人一撞肩膀，这人一回头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这有急事，跑了。余文丽念书来，哎呦真愣啊，往前再走，再一摸身上，那金子包丢了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刚才那个人偷走的，回头再找人没了。哎，外财不富命穷人呐！你说这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呢，让人偷了去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要偷早偷，在河边偷了，我扭头能跳河呀？走到这儿，我得走出去跳河，很累。心里边不是滋味，百感交集啊！溜溜达达往前走，天可就快黑了啊，黄昏左右。一边走一边掉眼泪，这算哪一道？晚上我上哪儿去？我哪儿能住啊？哎，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，钩不着亲人骨肉。富人在深山老林有木棒，打不断无义的亲朋。我在这儿，我跟谁哭去？哎，往前溜达着，走着走着，对面有人呢，跟他擦肩而过，又站住了。于大哥，是于大哥吗？ 这一回头擦擦眼泪，心说还有认识我的吗？准是认错了啊！愣住了，瞧这人眼熟，您是这过来了，于文丽，于大哥啊，是我，我是于文丽，您恕我眼拙，您是？哎呦，我的哥哥呀！咕噔一声，这主就跪下了，眼泪下来了。我万没想到我在这儿能碰见您，不是，您快起来快起来，这儿搀起来，您恕我眼拙，我记性不好，您是哪位啊？您不认识我了，我叫李大可，咱们原来是街坊。哦，这一说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对门的邻居。想当初于文丽家里挺有钱，这主呢家里挺穷啊，就是娘俩过日子，老太太死了没钱发送，都是于文丽花的钱给买的坟地，办的这棚白事儿。这之后又跟李大可说，怎么着兄弟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我没主意，你说吧，是做生意还是念书？我供着你。我这样我念什么书？我想学徒做买卖，可我没辙。不要紧的，我给你找去，找到买卖家，把他送去到那儿跟人学徒，给他钱供养着他。一连三年之后，生意都学会了，那家买卖掌柜的很喜欢他，说这孩子很好。人家家里边呢就一姑娘，就招了这么养老女婿。后来老两口子去世了，买卖就是他的了，走南闯北哪儿都去做生意啊，一直啊说报恩，但是回去找说您的房着火了，找不着。我万没想到余杭县大街之上我遇见您了，哥哥呀，哥哥啊，我是有一个报恩的机会来了，现如今兄弟我不错了，您怎么样？余文丽眼泪下来了，兄弟啊，哥哥我不行啊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我没辙了。把自己的这个经历说了一遍，李大可擦擦泪，哥哥得嘞，您放心，现在有我了，有我一口吃的就有您一口吃的，咱哥俩就是一个人，您跟我走吧啊！我常年在这边做生意啊，我也买了一套房子跟这儿，咱们走。俩人往前走，拐过弯去，于文丽觉着脚底下踩着东西了，低头一看，这么两匹布，拿起来一看，宝蓝缎子的啊，丝绸上面盖着戳，兴隆绸缎。哎呦，这怎么净捡东西了现在啊？这是哪儿的兴隆绸缎您认识吗？李大可说没有，这跟前的几趟街我都熟，没有兴隆绸缎。谁的？谁丢东西了？俩人喊半天没人识茬，得了哥，天都黑了，咱们先回去，上我住那地儿啊，咱们到那儿然后明儿再找吧。说着话穿大街过小巷，俩人就往家走，拐个弯就到了，挺好这么一个院啊，正房有这么三间，这边呢还有这么四五间房。往里边走，家里也雇了一个老妈子做饭干活。哟大爷您回来，我回来，这我大哥。哎呦，您挺好的，快进来进来进来啊！往屋里一坐，兄弟这院都是你，嗨，这院当初也是朋友出岛便便宜的我就买下来，可我一个人我是住不过来，这几间正房我住，那还有这么几间闲房啊就租出去了，给钱不给钱无所谓，有个热闹。有时我做买卖出门呢，仨月俩月不回来呢，院里这几家街坊呢帮我照应着啊。这老太太是我雇来帮着干活的啊，王老太太，哎，那个您弄点酒啊，弄点菜，我们哥俩好好喝回来的。哎哎哎，老太太出去了，拿点酒吧，外边买的肉，家里炒的菜，弄了这么几个菜，挺丰盛。哥俩坐这儿聊天啊，一边吃一边说，说来说去又说到绸缎上了。李大可说：“咱们这样，明天呐，咱大门口贴一条，就说咱们哥俩捡着这个绸缎了啊。要是谁丢的呢，谁拿走；要是连着这么五六天没人捡呢，咱哥俩一人啊做个袍子穿得了。”宝蓝缎子挺好看，那行嘞，就这么一说。哎呀，说不完的话，聊天啊，说喝酒啊，晚上顶个十一二点，哥俩收拾东西睡觉。 夜无话，次日清晨起来，天刚蒙蒙亮，就听见门这啪啪啪啪啪砸门，谁呀？起来之后把门打开，门口站着俩公差，头戴大帽，身穿青，不是衙役就是兵，手里拿着铁链子。你姓李啊？啊、哦，两位上差，我姓李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李大可。那个，哎，起来，这不是怎么回事？余文礼起来，啊，两位头，叫什么名字？余文礼，嗯。你们这儿有两匹绸缎呢？啊，是这个，我们俩昨天这别废话，哗楞嘎嘣，把链子锁上了，啊，俩人都锁上。哎，头，这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衙门口见，咱们打官司，拽起来往外就走，哗楞哗楞哗楞，打这儿出来，赶奔余杭县。来到这儿，有人往里边通禀。余杭县县太爷姓武，叫武文奎，来了吗？来了，来呀！梆点升堂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咚咚咚咚，三通鼓响，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余杭县转屏风入座，来呀！带人犯，说了一声带人犯，由打底推推搡搡，把这哥俩弄上来了。来到这儿，班头说：“大人，人犯有刑。”松刑，说一声松刑，先把锁链子这儿摘了。有人过来，照着俩人的腿窝一抬头，砰！俩人咕噔就跪那儿了，吓傻了。老百姓见官没有不怯，啊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嗯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大人，我叫李大可啊。你呢？哎，我叫余文丽。嗯。你二人手中有两匹绸缎是吗？啊，是，已经这个知道，没什么事儿。就我们昨儿捡了两匹绸缎，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。老一听一拍桌子，噌！前不久孙家店兴隆绸缎庄荷叶之间一刀连伤三命，抢去绫罗缎匹无数。你二人莫非与此案有关吗？俩人一听傻了，坏了啊！说这个人家那儿啊，这兴隆绸缎庄晚上闹贼，明火之仗拿刀杀了人，三条人命。这个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这可是真不知道，大老爷，天地良心啊，我们不知道这事儿。既然不知道，我来问你，绸缎怎么在你二人手中？哎呀，晴天大老爷，这个这土匪们抢完了，走到哪儿掉了，也未可知。啊，那这他们可能掉的，我们无意中捡起来了。大老爷，您不能冤枉我们呐！我问您这个，您说我们是杀人了、抢劫了，何人作证？嗯，来呀，带宋德。这人就叫宋德，从古以来就这个不是人的人就有的是，你知道吗？又打外边。进了一主啊，小脸啊，倒抹子眉，三角眼，蒜头的鼻子，蛤蟆嘴，这牙那么大个啊，能抠一副麻将，还甩一军旗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牙多大了。往里边一走，李大可一瞧，哎，怎么是他呀？谁呀？自个儿院里边的街坊。刚咱们说了，有这么几间房闲着的。招租，其中有这么一小子，一天到晚的喝酒啊，耍钱，不干正事儿，媳妇也打跑了，他自个儿一个人。前两天找李德可借钱，李德可说这不能给你，你一天到晚耍钱，干点正事儿吧，不借钱怀恨在心。晚上一瞧，嚯，他那屋来人串门了，又吃又喝，俩人说什么呢？我听听吧。你这多缺德，你管人家说什么呀？他站在门口支楞耳朵踢半天，哦，俩人捡绸缎了。他消息很灵通，前不久孙家店啊，荷叶之间一刀三命，兴隆绸缎庄死人了，还丢东西了，丢的绸缎啊、哦，好极了，我呀衙门口告状去，我就说他们俩人啊跟这劫匪是一回事啊， 甭管真假，上去先打他一顿，我先解解恨。天底下就这个坏人无计其数啊！大半夜他跑衙门去了，告状。老爷正为这事儿着急呢，这怎么话说的啊？那不行，待来吧。天亮才把哥俩叫来。今天他上堂往这一跪，没本事，李可气死。说这谁？你干嘛？你这是？哎，大老爷啊，我得跟您说，我瞧真真的啊。我听俩人跟误商量，说他们俩人怎么杀的人啊，怎么抢的东西，老爷您明白啊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大老爷，句句是真啊，都真的啊。化工，这化工啊，回过头来问这两个人有招无招，俩人都冤死了。老爷我没有什么招的，好，抄手稳时两个人不招，左右地将他们约我夹起来，夹棍。真上夹棍，哥俩够瞧的啊！这么憨，这么长，木头两根算一套啊！搁在地上，让人跪在里边，夹棍上好了刻棒，这外边呢还有两根撬棍。这说一使劲，咔嚓一下子啊！这么粗的棍子，咔嚓一夹夹腿，谁也受不了。到这会儿功夫，罗汉爷到了啊，站在衙门口往里边吹气。刘命啊，这阴天大老爷。老爷愣了，嗯，青天大老爷怎么阴天了到我这儿？这一愣神的功夫，整个大堂上黑烟弥漫，呜，谁也不敢动。这怎么会猪八戒来了？是怎么着？这十来分钟烟雾下去了，老爷这桌子上多了张纸，写俩字儿，冤枉。大人心里一惊，哎呀，莫非此案另有情由吗？我先别打，不要莽撞，来呀，将人犯定肘受监。老爷就算明白，把人犯先带下去，自己退堂，回去琢磨这事儿是怎么回事。罗汉爷在衙门口喊了这么一句之后，转身又回到了茶馆。苏福苏禄这儿等着呢，您回来了啊，喝水喝怎么样？挺好，喝了好几壶了啊，灌的肺叶子都飘起来了。嗯，高僧您说咱怎么办？来跟我走啊，咱就办点正事儿，跟着走吧啊。仨人起来了，溜溜达达一直奔城南，可就下去了。走了这么20里地，这个地儿叫孙家店，来到这儿了。一瞧啊，这儿挺荒啊，前面不远有一个小客店。和尚拿手一指，那俩人累了吧？啊，够累。您想，我们今儿一天跑了1000多里地、啊、能不累吗？啊，您说什么意思？这累了咱们住黑店去吧。俩人吓一跳啊，住黑店去？可又一琢磨，跟着他走没亏吃，您说好就好，走吧。捋捋行行往前走，功夫不大来到这儿了。门口一站，是有人吗？说着话从里边出了一伙计啊，个头不高不矮，小脸蛋挺黑啊，斗鸡眉，母狗子眼，蒜头的鼻子啊，撇大嘴的，抱着肩膀出来了。谁啊？和尚看看他，这劳驾是黑店吗？没这么问的。好，劳驾您这是黑店吗？不找茬打架吗？这伙计听一愣，嗯，怎么呢？真是黑店啊！这么些年来没少杀人，行路之人呐、啊，单身的住在这儿，带着东西钱多，半夜的给人杀了，钱留下，是黑店啊。伙计一愣，什么意思？这黑店，嗯。看有钱半夜宰了人家、嗯、然后这杀人，是这种店吗？这不是这种店、哦、那不能住了，不是不住啊。伙计听有病啊你啊，问你等会儿，你这话我没听明白，什么意思？这我们带的钱太多，嗯，你要说是黑店我就认头了，要说不是黑店万一宰了我冤。是黑店，来吧。 让进来了，还找一单间儿啊。这种小旅店单间也不是咱们说住酒店那种啊，无非是不让住外人，有这么一火炕大通铺，平时呢能睡个五六个人，像这个他们算包下来仨人睡。几位爷您瞧，大师傅您看这行吗？
挺好挺好。你们一般都几点宰人？
您住店吧，就您别玩笑啊，别玩笑别玩笑啊，吃点什么呀？
有什么好吃的？
反正我们这儿成桌的菜没有，简简单单吧，凉菜热菜烧黄二酒都有。
行，你颠呗四个菜，准备点干粮啊，来壶酒。
好，您得回溯四个菜来壶酒，嗨嗨的咪子
回来，
给叫回来了啊！伙计往外喊，嗨嗨的咪子，这是绿林黑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叫酒里边搁药，多来点，嗨嗨的。嗨嗨的迷子往外走，和尚回来啊，什么事儿？
什么叫嗨嗨的迷子？
就是好酒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尽量给好酒。
哦，这能多嗨就多嗨啊。
伙就出去了，到后边掌柜的等着，这掌柜的姓李，李老虎，来住店去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来和尚，来和尚带着俩人，那俩穿的像管家似的啊。但是我看这和尚挺奇怪的，进门就问是不是黑店。还是我说酒嗨嗨的迷子，他也学这咱这买卖做嘛。嗯，我看看去。掌柜的出来了，李老虎卖不来的这屋定金官桥。这左一和尚穿着要多破有多破，要多脏有多脏啊。和尚大师傅累了吧这一天？
这还行，那没你们累，我们就白天走道，这你们夜里忙活
啊。一瞧这有俩管家模样，穿的挺讲究，苏北山的人，琢磨琢磨啊。好，这两位
我手下的。
您这点钱都倒饬他们了啊。你琢磨呀，苏北山临安首富，宰相门前七品官，大财主手底下穿的也都讲究，这两位头上脚下，呵，穿的挺精神啊。你说俩人穿成这样，怎么跟着这么一玩出来啊？那个行，早歇着早歇着，咱们这儿十里八乡都知道啊，老店了啊，住着舒坦。
行，那个嗨嗨的迷子来了吗？
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就来。嗯，掌柜的问毛了。出来之后跟伙计商量，伙计说这买卖做吗？掌柜的说做吧啊，最近也没来什么人，闲着闲着。再一个了，这仨人俩管家一和尚，疯癫癫的，有什么可怕的啊？把那酒给他端进去。哎，连菜带酒我就端进来了啊，往这一放，来喽。哈哈，几位爷吃好喝好。
哎，那个嗨吗？
嗨极了。
嗨嗨就是好的意思对吧？
对对对，
我敬你一杯。
就我嗨不了，我嗨不了。
怎么我们都能嗨你不能嗨呢？
不止不胜酒力，
那你得练你知道吗？你看我给你来一个，
拿酒壶嘴儿对嘴儿长流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喝完了把壶放着，倍儿精神，
不嗨。再来一壶。
拿壶出去，心说怎么了？最近买的药有假的了啊？又来了，倒一壶酒，往常搁一包，就那一包药面四五个汉子喝完当时就完啊。没想到我给他来两包，两包搁在里头又端进来了。和尚尝尝这嗨不嗨？
哎，对，两包就好多了。
伙计吓一跳，看见了是怎么着？什么两包？
我哪知道去，我尝尝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喝完了更精神了。
一点都不困。我不困，你没法动手。嗯，
把伙计给问住了。你还喝吗？
喝，还得嗨。你尽量，你就别兑酒就行。嗯。等着我，把伙计气的出来啊！来大包的，打开了，哇，倒在里边，拿筷子和上好了，端进来了啊！来，你喝。和尚举着这酒壶乐，这喝不了，这得拿勺蒯。都是要面啊，打开看啊，跟藕粉似的，喝不了啊。我说来一勺跟着，夸夸夸夸，喝完了，我一宿不睡。嗯，伙计心说我碰见妖精了是怎么着啊？一赌气出去了啊。这几人吃饭，吃完了，这是都睡觉躺下，有动静别出事啊，别出事啊。三人躺下了，伙计回去跟掌柜的商量，今儿来这个有两下子啊，他把咱存的这些药他都吃了。李老虎一听，怎么样了？不是精神。好，咱们这药增强免疫力，知道吗？你看咱们这么些年来，你哪儿进的这药？这是啊，没失过手啊。是啊，啊，李老虎也纳闷，这回买这药不错，齐齐哈尔二厂的这是啊。别着急，待会儿你看看去。哎，等着吧，天也黑了。二更天的时候，伙计来了一趟，这推门拎着一壶热水，万一人醒了，你干嘛来了？我给您续水来了。进来一看，仨人躺那都睡着了，苏夫苏禄困得都不行了。你琢磨呀，这俩肉人啊，跑了1000多里地啊，打就着，再一瞧和尚躺着，呼，这呼噜呼哈呼哈，我就心说行啊，你再怎么闹也是这意思，嗯。转身出来了，掌柜的，没问题，都睡着了，嗯，准备，咱们呢三更天动手，把刀弄出来，又磨了磨，准备好了，把院门关上，不要让外人进，而听得敲楼上鼓打3更3点，掌柜的攥着刀，后边跟着伙计，蹑足潜踪出来了。四外瞧了瞧，午夜风高摇杨柳，中天明月照青松，正是杀人的好机会啊。来，俩人来了，这门呐，本来啊里边有门插管啊，刚才呢伙计推的时候呢就没插，就推开了，所以这回来呢更简单，嗯，把门推开了，探头一瞧，仨人打呼噜进来，一前一后两人进来了。你瞧，我这是那管家，管家一号，管家二号，也不知叫什么啊。俩人瞎起名字。这躺着和尚，伙计这说先杀和尚，这和尚是非。李老虎点点头，把刀举起来，嗨，往前来，跟身进步。和尚乐了，撤撤，吓一跳，没睡觉啊，怎么还乐呢？到门口俩人蹲下了啊，听里边呼，和尚乐得这开心呐，各种乐法，咯咯咯，嘎嘎嘎，哈哈，乐了半天。掌柜的说做梦的吧，做梦娶媳妇儿了吧？咱们进去，进去。二番头堂，俩人又进来了，来到跟前儿，一瞧和尚睡得很踏实。你瞧我，我瞧你，没事。把刀又举起来了啊，举着刀往下要落，和尚睁开一个眼，这刀可不敢下去了。怎么了？人看着你了。撤，
出来火就说，掌柜的再来一回天就亮了。不是，他看我，他看你，看你吧，你看，要不我来，对，给你这刀，哎，你头里边我断后，嗯，三次里又进来，来到跟前儿，小伙子把刀举起来，我哪儿的音乐？举着刀啊，找着音乐啊。别捣乱，多么紧张的时刻，你说这是，你看忘了不是？后来曹操啊窜着三国去了，跟身进步到跟前举着刀往下要劈，和尚啊眼全睁开了，怒了，哎，黑店美，黑店美，说了一声黑店，紧跟着罗汉爷苍啷一声起来了，拿手一指，别动别动，俩人真听话，掏绳子给俩人都捆好了啊，一转身躺那儿接着睡觉，苏福苏禄没醒，金鸡三唱天亮了，哥俩起来了，哎呀呵，可歇过来了，看这绑着俩啊，这俩一宿，还这圣僧活佛您快起来吧，你怎么回事这个，和尚起来了，这我给你们俩买的，嗯，小玩意儿，这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你们，黑店黑店的嘛啊，这不要紧的，您俩出去吧，门口有那个路过的兵丁，俩人不信，哪儿你在屋里外边路过的兵丁，出去吧，出来一看正好有一哨官兵打这过，自打前些日子兴隆绸缎庄出了事之后，这段时间官府是加大警力了，四处去找，打算破这个案啊，正好今天有这么一哨官兵打这过，这头叫千总，跟千总一说，说这儿来俩，您瞧瞧摆设，这官没明白，进来一看举着刀，这什么意思，和尚把事说了，弄走吧，前些日子兴隆绸缎庄也他们干的，哦，这破了案了，哎呀，我们立了功了啊，我立了功，我成功了，我不是一个人啊，嗯嗯，这官姓黄啊，黄大人，当然太张扬，后来让单位开除了，把这俩人扛出来，怎么都僵了啊，说这怎么俩人不动不了了，和尚说没事，这喝的太嗨了，你知道吗，哎，动动动，一说动俩人都动了，后悔也没辙了，捆好了搁到马后，带着和尚一块儿来在了余杭县，来里边一说这事儿，大人一听怎么着，哦，说逮着俩人是前些日子兴隆绸缎庄的凶手，来呀，击鼓升堂，三通鼓响，大人升堂一瞧，底下上了一和尚啊，这官还不错，一般的官早急了，哪儿啊，堂上跑一疯子，你谁呀，这一问苏福苏禄说了，大人这了不得啊，我们就打临安来啊，飞来峰我们这个济公长老啊，这一说，哦，我听说过，那有一次啊，大人去过灵隐寺，没赶上济公在呀，降阶相迎，这一说，您看这个事儿，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啊，和尚说了，那天呢，这儿怎么怎么着，黑夜之间一刀连伤三命，抢劫绸缎布匹无数，是他们俩勾结很多江洋大盗做的，那些个人也是必有报应，这次逮着这俩头，你这案子算能破了啊，这么一说，之前余文丽的事情知道就是冤枉了，把所有人都带上来，先把这掌柜的跟伙计重打40，上好了三大件压入了死囚牢，这算完了，又把李大可、余文丽叫过来，把事儿说清楚了，说现如今是冤枉你们了啊，这个事儿算是完了，拒结完案。这旁边还跪着一叫宋德的呢，哎呀，把李大可恨的，这天下就这种祸太多了啊，这怎么办啊？老爷瞧瞧圣僧，说您看这事怎么办？这个没事，你这个祸也不怕打，也不怕骂，是吧？拿绳子捆好了，搁衙门口让他窜息一个月吧啊。拿绳子捆好了，绑在县衙门口啊， 身后给搁一桶，天天跟这表演啊。为什么窜稀呢？这路人肠子坏了，主要是嗯。几个人上了大街，于文丽说：“哎呀，圣僧啊，圣僧，我怎么谢您呢？啊，这多亏了您救我一命啊！”和尚乐了：“
是这不叫事儿啊，有事跟我说，有困难找和尚嘛，是不是？”
嗯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你拿了两锭金子走了大街上，有人撞一下，金子就丢了啊！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茬儿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我就不知道，你来看。
拿手一指，又打大路这边噔噔噔噔来了一位啊，一边跑一边说：“各位，你们瞧着，苍天有眼，我今天报应来啦！”往前走，头里有这么一个卖猪肉的铺子，这小偷到跟前拿过刀来奔自个儿的脸上，嘡嘡嘡，脸上剁好几刀啊！卖肉吓坏了，去参拜无缘无仇啊！你别这样。再看小偷扔下刀往前走，到河边扑通一下子跳下去，这算是淹死了。和尚点点头，看见了吗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，雨来迟。说现如今这个事儿算是完了，我呀，不跟你们回去了啊！眼前这儿还有一事儿，我得去办。苏禄。首僧啊，你跟他们一块儿吧，安顿好了之后带着于文丽回去。
是
我们怎么回去？和尚乐了，跑。于文丽、苏夫、苏禄、李大可四个人跑。和尚挺高兴，李大可不该去。怎么呢？人家上那儿找谁去？哎，这姓李的回来啊！一会儿功夫把李大可叫回来。好，您说清楚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这是，这没事了，好小子，好人，日后还有好报，去回家吧。给他打发走了。罗汉爷一转身奔着往北边的大路可就走来了。往北走，走了有这么20里地，很热闹。到了一个镇店狮子口，这儿有一个大门，门口搭着这么3张桌子，一个法台，铺着绫罗绸缎，摆着香炉蜡台，好多的家丁里里外外跟这儿忙活着。和尚看了看，
嗯，这个事儿是我得管。
什么事儿呢？这个地儿啊，离着余杭县县城里边不是很远啊。这个镇店呢叫赵家集，这儿住着一个大财主啊，这财主叫赵百万，老头特别好，行善积德，尤其出家人来了，只要到门口一说，我修庙啊，或者我干什么好事，要钱准给。但是最近有一个事让老头很生气，怎么呢？来了这么一个啊老道，来我化缘，庙里边大殿呐太旧了，需要100两银子。老财主说：“那行，给拿100两银子吧。”啊，就给了他100两银子。可没想到，转过天来，老头上街瞧见这老道打妓院出来，老头急了：“我给你钱，让你啊回去修庙去，谁让你逛妓院去了？”回来就说：“打这儿起，和尚老道再来化缘，分文不给。”可又一想，还有很多穷人呢，这怎么办呢？说干脆我舍粥。啊，开粥厂舍粥，穷人来了呢，饭我得管，我别瞎给钱了。所以每天从清晨起来到晚上，接茬不断的跟着熬粥给大伙舍粥啊。有这么一天，他那儿子小公子站在门口这儿瞧着舍粥的嘛，大伙排队，你一碗我一碗这舍啊。这孩子16，站这儿看着，又打这边来一老道，看着模样得有个40来岁。这脸呐，去黑去黑的，两道粗眉毛，大环眼，连鬓络腮的胡子，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高挽牛心发簪，别着一根骨头丝儿啊！一路走来走去，就走到这儿了，站这儿看着小公子，是微微的冷笑。这个老道叫梁世元，有打外边来的，云游到此，他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个熟人啊？怎么呢？赵家集这儿有这么一个庙啊，也是老道们住的庙，一个观叫武装观。嗯，跟您说那武装观可不一回事啊。武装观这儿呢有一老道， 姓刘，他们拎着也算是师兄弟啊，上这一聊天，说庙里边怎么样，说不行，我们这庙里边现在很清苦啊，原来倒是有几个大财主，现在也不愿意施舍了啊，我这挺穷，什么都不出啊，我这就后院自个儿种点白萝呗啊，跟这凑合糊口而已。哦，说你们这儿最有钱的是谁？哎，最有钱就是赵百万，老头有钱。但现在他不施舍了，也是咱们同门之中有人干倒了行事，花了100两银子逛窑子去，老头逮着了，打那起都不给了。梁世元乐了，不要紧的，我去化去，我到那儿我就让他掏钱啊，不低于500两银子。说着话就出来了，来在了门口这儿，瞧见老头的儿子，恶道心中一动，行嘞，这银子就应在这孩子身上，两步到了切金，不量铁尊。小公子一回头，啊，道爷您好啊，小公子，这个相貌可不是常人呐，啊，定非池中之物，日后必有三公之位。就说以后你了不起，你肯定能当官啊，官还不低。小孩一听乐了，哟，是吗？那请道爷指点迷津。嗯，我来问你，你出生生辰八字对我说一说啊，把你那时辰告诉我。孩子一听就说吧，哪年生的，什么时辰，哪个月哪个日。这说完了，老道记住了，紧跟着掐诀念咒，照着小孩面门上啪一掌，三魂七魄让他拍走了，手中一抄，转身就走。这孩子光当躺下了，家里不知怎么回事，赶紧就，哟，这怎么摔着了，搭在里边找大夫治，那治得过来吗？梁老道回在了武装观，那刘老道出来了，您干嘛去了？我今儿恶化啊，我去化缘去了，不怕他不给，赶紧扎一个草人，这拿草啊扎一人，写上小孩的名字，生辰八字，找七个针扎好了啊，跟这念说，我要是让他掏了500两银子，这三魂七魄我还给他，要不然百日之内这孩子必死。出家人心不善啊，转过天又来了，到门口一瞧，老头站门口哭呢，怎么呢？儿子病了呀，谁喊也不言语，有出气没进气，来了多少位大夫治不好啊！老头站在门口这儿瞧着，舍粥的有这么一穷人，带着八个孩子跟这儿弄粥喝。老头心说：“你看看啊，我现如今净干好事了，我是挺有钱，可是我就这一个儿子。你说他穷吧，他趁这么些孩子，站这儿心里难过，眼泪吧嗒吧嗒掉。老道来了，哎呀，这个老施主啊啊，道爷。”我看你这个房子犯五鬼飞廉之灾，据我推算，你家小主人命在旦夕。一说就把老头说中了，对呀，太对了，昨天跟这站着好，明儿就摔躺下了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能解能破。你在门前高搭法台啊，准备香炉纸马，准备各种的供果，明天我来，我做法能把你儿子救了，可有一劫，这得要500两银子。老头说500两，5000两也得给呀，你们管了，我安排。所以今天清晨起来高搭法台，准备好了一切，等老道来。老道还没来，和尚来了走到这儿站着看着乐，呵，这500两啊，500两，嗯，人家这有家丁管家干活的，和尚，你干嘛呀？
没事，这化缘
啊，那个那儿有饭，往那边去，我们就粥锅喝粥，
我不喝粥锅啊，我不喝粥，有菜谱吗？
把管家们气的，你见哪要饭带点菜的？没有啊，您别处看看去吧，这儿正矫情着呢。老头出来，这谁跟门口矫情呢？是老爷，来和尚跟这儿要化斋，哦，给他盛粥，他要点菜啊？哪儿了？哎，来来，那您这儿来，那和尚，圣僧过来了，
哎，这赵老头贵姓啊？
哎，和尚。别玩笑，我心烦着呢，我知道
你房子犯五鬼，对不对？家里边出事儿，你儿子要死要活，对不对？啊，是。哎呀，圣僧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能治。快快快，请快请，请进来了。有病乱投医呀、啊，家大人的心，各位您是理解的。孩子病了，这会儿有人说你出去啊，围着五环跑三圈，孩子就能好，你准去。你不去，日后自个儿心里都内疚。你当初把我跑两圈，孩子就活了。家大人疼儿女啊，说实在的啊，快请快请，把和尚让进来。来在里屋一瞧，小公子躺在这儿，这脸铁灰色的，闭着眼，有出气儿没进气儿啊。和尚看看，这没事儿，这不还没臭呢吗？
圣僧，我的祸福，臭了就完了。您到底能不能治啊？
你得等着。
一伸手把帽子摘下来了，一呛这孩子这脖子，把帽子给扣上了，一戴上，再瞧这孩子睁眼了，坐起来了，脸色红扑扑的。哎呀，哎，嗨，爹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待着？老头眼泪都下来，祸福呀，拿菜谱去。点菜啊，给炒两本，炒两本。旁边这屋大排宴宴啊，和尚让在了上垂手啊，老头坐在边上吃喝啊，耳边香就听着那屋里边孩子说话聊天，要喝水要吃的，家里边高兴啊，呵，你瞧这事闹的啊，这不挺好吗？这就活回来了。这儿聊着天，家丁进来了。老爷，道爷来了。哦，老头心里咯噔一下，你这事闹的，这和尚来了给治好了，老道也来了，我不能直接说不合适，那个让到旁边客厅啊，那个你给送菜谱去，让炒，先炒炒着啊。哎呀，老道让那去吧，老道不怎么回事，哪知道这儿来呛行似的，还挺高兴，我一进门先炒菜吃吧。坐着那屋也是这儿吃着喝着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老头进来了，他就两边跑啊，那屋客气客气，这屋客气客气啊，这儿坐在这儿、哎、那个我那个招待不周，刚才家里有点事儿，来亲戚怠慢您了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您喝您喝酒，这儿喝着喝着啊，您等会儿我少陪，又出来了，上这屋来，来圣僧您吃您吃您吃啊，吃吃吃吃，这又站起来又出去了，是老道这坐着啊，正坐着呢，一条帘子，和尚打扮进来，老头你怎么串台呀、啊、你啊？怎么回事
啊？这个圣僧啊，道爷也说能治犬子之病啊，今天这个两位神仙都在我家蓬荜生辉啊，挺客气。和尚来往这一坐，老道心里就不痛快，呛行似的来了，呵，拿眼直裂他，和尚你是哪里来的？
你管我哪儿来的啊？我认识你
啊。老道愣了，
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我跟你奶奶不错。
没有这么不会说话的，哪儿的事儿来了，我跟你奶不错。把老道气的，哈，癫僧，真真秋此理，我与你远无冤，近无仇，你这算何意？
这没事，这闹着玩，闹着玩啊啊！来来，喝酒，
喝什么酒？你到底哪儿来的啊？我问你，我叫你三声，你敢答应吗？
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喊吧，
和尚，哎，说声哎，咣当一声，济公躺地下了。口吐白沫，老头吓坏，道爷是怎么回事？说着话，老道把手里的酒杯一掉个往这一扣，看见了吗？他惹了我了，现如今三魂七魄在我手中，酒杯扣着，他的命还在，酒杯拿过来一翻个，他站起来就死，知道吗？话音刚落，和尚站起来了。老道愣了， 哎，我还没翻呢。
和尚说：“这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又躺下了。”
老道犯愣，老头说：“你们俩串通一气吧，我都炒菜了，你们别玩人了啊！”哎呦，我你这可不行啊！我你给我起来！
和尚真听话，你让我起来的啊？你说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你敢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吗？
是你记。
和尚这儿就说哪年哪月什么什么时辰一说啊？这儿说完了。老道拿心计，紧跟着拿手一抓，啪，抓在手里边。和尚，你命休矣！站起来往外就走，干嘛呀？回去扎草人去。和尚躺在这儿了。哎呦，老头吓坏，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和尚死在我这儿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赶紧站起来。哎，道爷，道爷，咱们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。您别这样，您不宠他，您瞧我了，这怎么话说的啊？站起来往外送，和尚也跟出来，
别着急，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
跟着出来了，啊，站在门口，
你别着急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啊！
老道气哼哼，错了，早干嘛去？
哎，你没事啊。